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Our enemies are your enemies. Our fight is your fight. And our victory will be...
美国总统拜登向全国人民讲话，强调把火炬传给新一代。
So I decided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ass the torch to a new generation.
习近平强推价格优化，是否意味人民生活将恶化？
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也就是解决不了民生。
2024年夏季奥运会在巴黎召开，
巴黎市政厅广场彩旗飞舞，吸引着巴黎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7月24号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并敦促美国加快对他的军事援助。
And our victory will be your victory.
内塔尼亚胡说，我们的胜利将是你们的胜利。他还表达了对北京宣言的反对。他说，加沙应该有一个由不寻求摧毁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管理的文职行政机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7月24号说，处在战争时期的乌克兰能够派出选手参加巴黎奥运会，本身就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本届奥运会将于7月26号正式开幕，乌克兰代表团由大约140名选手组成，这是自前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派出的规模最小的奥运团队。第57届东盟外长会议7月25号在老挝万象召开，当地部署了大量警力维护安全。有分析指，随着美中对立加剧，东盟可能会重申其重要性，以维护区域利益。此外，由于中国在俄乌及加沙战争中的影响力，美国是否会调整在南中海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是会议的重要看点。香港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星期四7月25号裁定，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三项罪名的表面证据成立，包括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本次审判没有陪审团。2020年中国政府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不允许陪审团参与审判，而这在香港的普通法体系中是不寻常的。黎智英是香港著名的商人和出版商，他自2020年以来一直被关押，他的热门报纸《苹果日报》在2021年遭大规模警方突袭之后被迫关闭。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三7月24号发表声明，指责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再次负面错误解读赖清德总统最近的讲话，并且强调北京单方面设置所谓一中原则作为两岸互动的政治前提，并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台风格美7月25号凌晨自台湾东北部登陆，为多地带来暴雨并扰乱交通，造成两人死亡，277人受伤，一艘货轮在近海沉没。格美台风预计将于当日晚些时候登陆中国福建省。在美中两国关系持续紧张、战略竞争越演越烈之际，美国一些州政府正在从以往投资的一些中国公司撤资。美联社指出，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决定从中国公司撤资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州限制或禁止中国人在州内购买土地或房地产。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大选。拜登表示，最好的前进方式就是把火炬传递给新一代。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总统乔拜登7月24号晚间向美国全国人民发表简短讲话，他说，在他上任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但是现在不再是这种情况了。拜登还表示，把火炬传递给新一代是团结我们国家的最好方式。不过呢，针对拜登退选，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表示，如果拜登不能竞选连任，也不适合担任总统，应该立即辞职。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美国总统乔拜登美国时间星期三7月24号晚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解释他放弃竞选连任并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决定。这次讲话让公众首次有机会直接听取拜登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理由。
捍卫民主比任何头衔都更为重要，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碍拯救我们的民主，这包括个人的雄心。
拜登说，我尊重这一职位，但是我更热爱我的国家。近一个月前，拜登在与共和党对手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辩论时表现糟糕，说话不连贯，脸色苍白，未能反驳他的那位前任的抨击。民主党人随后对他竞选能力的信心大跌，党内对81岁的拜登能否在11月击败特朗普以及是否适合继续担任高压力的总统职位产生重大分歧，劝退声浪不断高涨。星期天7月21号下午，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在特拉华州里霍伯海滩隔离休养的拜登，在他的 X 平台账户上张贴一封信，宣布他决定不再竞选连任，随后宣布支持哈里斯。
我已经决定最好的前进方式是把火炬传给新一代，是的，更年轻的声音留出空间，这是团结我们国家的最好方式。
在演讲中，拜登列举了自己上任以来在国际和国内所取得的各种成绩。在谈到中国时，拜登说，
在我上任时，一般人的看法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国，但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
圣托马斯大学叶耀元分析说，这是拜登在告诉美国人自己对待中国很有一套。他说，这就是现阶段美国对中国基本的态度，就是跟中国强烈竞争，我们也不希望中国超越我们，我们将来的竞争也会持续下去。史金生中心的孙运认为，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拜登的对华竞争策略是有效的。他说，如果你看看他所说的，中国肯定会超过美国，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事实。但有人可能会说，这从来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的对华战略可以说增强了美国的竞争优势，让中国感受到了痛苦。白宫新闻秘书卡特琳·让皮埃尔星期三说，任何有关拜登辞去总统职务的问题都是可笑的。他说，拜登对之前长期坚持竞选以及周末退选的决定无悔。他坚称，拜登的决定与他的健康无关。拜登7月21号表示将不再竞选连任之后，国会共和党人要求他立即辞职下台。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当天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如果乔拜登不适合竞选总统，他就不适合担任总统，他必须立即辞职。宇宙。
好，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拜登说，把火炬传递给新一代是最好的前进方式。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拜登返回白宫，哈里斯开启竞选。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经历了一个远离聚光灯的重大新闻周之后，7月23号返回白宫，但是他退出总统大选的消息继续占据新闻首页，同时他的副总统哈里斯也开启了总统竞选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妮塔·鲍威尔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白宫这里非常的安静。最近几周，随着总统乔拜登增加他的连任竞选活动，白宫显得非常热闹，但在他本周退出竞选后，场景变了。拜登23日从新冠病情康复后悄悄地回到了白宫，同时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开启了竞选，他于23日来到了威斯康星州。对手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阵营则选择这一天来打击这两个目标。联邦参议员 J.D. 万斯是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历史会记住乔拜登不仅是个放弃者，他确实是的，他此外还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总统。但是我的朋友们，卡马拉·哈里斯要更糟糕100万倍。每个人都知道乔拜登的每一次失败他都有份，而且他为拜登担任总统的心理能力撒谎。
在华盛顿，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赞扬了哈里斯，称他是美国外交政策和我们外交的主导声音。不过他强调，即使哈里斯竞选总统，拜登面前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拜登重点关注的是接下来六个月需要继续努力的工作，那些我们正在做的工作，特别是给中东带去和平，结束加沙的战事，使那个地区走上更好的轨道。
分析人士认同。纳文纳亚克是美国进步行动基金中心的主席和执行主任。
这届总统任期还剩下1/2，真实的挑战继续存在。在国内要降低生活成本，保护消费者免付垃圾费用，以保护工人免受那些有利于公司的可怕规则的剥削。在海外要尝试给中东地区带去停战与和平，努力继续反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这个情况也让外国领导人陷入一个有意思的境地，就像以色列总理一样，他本周将会见拜登、哈里斯和特朗普。杰瑞米·苏利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全球事务教授。
我确实认为拜登有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那就是外国领导人们知道几个月后他就不是总统了，所以他们会在进行商议时犹疑，因为他们知道不论接下来谁当选，即使是哈里斯，他也很可能会有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团队和他的一套目标。另一方面，我认为外国领导人也想尽快完成他们可以和拜登完成的事务，因为他们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本月第二次，拜登再次使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严肃设定发表对全国的直播讲话。24日周三晚间，他再次告诉他的人民他为什么做出退选这一非常个人的决定。
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安妮塔·鲍威尔从白宫发来的报道。拜登返回白宫，哈里斯开启竞选。请你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看中国。习近平强推价格优化，是否意味人民生活直接恶化？我是宇宙，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官方公布了长达22000字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有关水电、交通等的所谓价格优化，是否等于变相授权地方政府提价和割韭菜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政论作家陈破空和自由中国运动发起人邱家军博士的精彩片段。
请教陈破空先生，我们看怎么解读啊？看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不是像外界批评的那样，是要授权地方来向老百姓割韭菜呢？
首先呢，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那么从公报到决定呢，其中关于民生部分有八个字很关键。他说，关于民生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其实就很勉强，也就是解决不了民生。那么现在说把地方政府叫他去增加各种价格或者是优化下放权利了，它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去年底的时候说，这个三中全会为什么一拖再拖，说去年底对地方上这个省部级以下的官员有一个摸底，结果发现下面反映上来的意见呢，跟习近平他们这个当局的想法完全相反。因为习近平和王沪宁当局的想法，三中全会进一步往左推、往左转，结果发现地方上反映的意见呢，跟他们很不一样。其中一个意见就是希望像房地产了、税收啊、财政呢，地方上能够更多的自主。当时中央政府有句话说，自家的娃自家抱，中央不兜底不买单，那地方政府要求自己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文件中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一段就是体现了这一段。那么另外一个，中国内部还有一个看法，他们认为呢，像美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是内部消费型国家，而中国不是靠消费，中国是靠什么房地产的基建啊、投资啊、发钞票的拉动的，他们想把它转为了消费型的经济。他们认为老百姓手上还有钱，意思就是说放开去优化价格去收费，的确是要在老百姓中割韭菜。
嗯，好的。那我也想请教邱家军博士，习近平的这一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要实施到2029年，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五年中国的老百姓生活成本要增加？
实际上这是将这个增值税和这个消费税同时都增加了，那么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同时加税。大家知道在中国，像水电气能源交通，它呢属于这个增值税的范畴。增值税呢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税种，按照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那么这一次调税就是把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水电气能源等这些都要进一步加税，而成品油属于这个消费税。目前呢这个消费税是中央来征收的，还包括烟酒、珠宝、小汽车、化妆品等暴利行业。以往他没有把这个消费税征收的这个权限准备往地方上下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原来中国地方是靠这个房地产各种各样的税费来做自己的财政支撑，而现在呢房地产税费收入大幅下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把这个征税的权利进一步让给地方，他实际上是担心地方根基不稳，一旦中共地方根基不稳，他的整个的这个执政就会受到影响。中央要加税，地方要加税，那么中国的这个税负痛苦指数就不是这个网上广为流传的全球第二，会变成什么全球第一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陈破空和邱家军博士的精彩片段。习近平强推价格优化是否意味人民生活直接恶化？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将如何前行。我是宇宙，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发表的公报，让国内外众多观察家和投资者感到失望。投资中国的重要窗口香港股市在会议结束当天下挫。那么中共三中全会为何令人失望呢？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今后将向何方前行呢？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本应在去年就要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推迟到今年七月中旬才召开。7月18号，中共三中全会结束并发表公报，世界媒体普遍以缺乏细节来形容三中全会及其公报。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长达5200多字，充斥着连篇累牍的空话、套话和口号，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等。英国牛津大学学者红旗为什么习近平的中国处于险境一书的作者乔治·马格纳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时写道，现在评价这次三中全会还为时过早，人们最初的反应是针对他所发表的公报。该公报不出所料的缺乏刺激经济的建议，没有在经济方面改弦更张的新思路。他写道，但是我们必须等待，或许要等几天看到中共发布重要的文件，才能确定中共当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具体政策和处理。或许我们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失望，但我们应该等着瞧。而在政治科学学者王军涛博士看来，这次中共三中全会公报主要内容实际上是习近平蓄谋已久的政纲。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三中全会就是他的施政纲领，我觉得就是三条归纳着。第一个呢，就是他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大跃进的一个规划，这个大跃进就是他用的是社会主义强国这个词。社会主义强国是取决于中国要打造一批领跑世界的这种新技术产品，那么是第一。第二呢，为了保证点，因为我刚才讲了，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场啊，它是筹不到这些资金的，那么所以它必须要建立一个能提取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体制。这个体制就是他今天讲的所谓的统一的市场，筹集他所谓的耐心资本。因为其实这个资本嘛，如果在金融市场，人们要有信心，你自然就能筹到钱。第三件事呢，就是不断地要搞政治清洗，建立对他政治上的忠诚，那就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就需要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体制保障。
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三中全会会议公报令各方感觉乏善可陈。谢田认为，中共现在面临的经济难题概括说就是，他要发展所谓的公有制经济，也就是党直接控制、完全为党服务的经济，是出于真心。但是现在有了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是中共当局难以应对的，他只能依赖私营经济解决问题，但私营经济又给中共管死。
所以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即使想改善经济、刺激经济呢，他也无能为力。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因为经济的发展呢，直接涉及到他政权的稳定，所以呢，他就是当第一要务是保住他自己的权利，保住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所以这个经济呢，他又想让它好，就像以前中国有一句，又像马儿跑得好，又像马儿不吃草，就是这个实际上是难以两得的。所以三中全会应该是推出一些经济政策啊，经济方针，但现在看来他拿不出新的政策。我想这个中共呢，可能不得不被这个经济规律所制约，啊，中国经济会低迷相当长一段时间。
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将如何前行？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来放眼看奥运。战争阴影下，巴黎奥运召开，当地民众感受如何？我是宇宙，请你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马修是位生活在成都的男同性恋。
我印象中90年代末的时候，成都就已经有了同志酒吧、同志浴室。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稀疏平常的，但可能比如说它放在中国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它好像就是新奇的、特别的。
他也是一位关注性少数群体平权的社会工作者。
因为你很容易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各个角落里面找到自己的同类，最多的时候我们成都有18个、19个 LGBTQ 的组织可以坐在一起开会。
疫情发生后情况越来越糟糕，
但到2022年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只要发生一个跟同志有关系的一些事情，他都会来找你，跟你聊天，跟你喝茶，然后跟你制造压力，或者是制造一些恐慌。
重重压力之下的马修何去何从？欢迎收听《玉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2024年夏季奥运会7月26号到8月11号在巴黎举行，这是巴黎第三次举办奥运盛事，也是世界笼罩在两场战争阴影下的时刻。在巴黎当地的人们有怎样的感受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宝申在巴黎进行的实地采访报道。
在我的身后就是巴黎市政厅广场，在广场上大家可以看到彩旗飞舞，搭建了几个巨大的舞台，吸引着巴黎市民还有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这里一起共享奥运的盛况。巴黎上一次举办奥运会还是在1924年，距离现在已经整整100年了，也就是说100年后奥运会又回到了巴黎这座美丽和浪漫的都市。不过要说起巴黎和奥运的历史渊源，我们还要回到124年前。1900年第二届夏季奥运会在巴黎市举办，来自24个国家的不到100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那届赛事最大的亮点是女性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1924年第8届夏季奥运会又在巴黎举办，当时有来自44个国家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就是在那届奥运会上首次引入的。本届奥运会有来自205国家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口号是奥运更加开放。奥林匹克精神是和平的象征，但是本届奥运会却是在两场主要战争的阴影下进行的。除了战争呢，当今世界动荡不安，恐怖主义的阴影无处不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身边的人们对本届奥运会有什么期待。
这次开幕式是一个在塞纳河上进行的室外的嘛，是不同于以往在场馆内进行的开幕式。
嗯，你感觉巴黎的市民对于外来的游客还友好吗？
我觉得他们非常友好，就是因为我之前包括提箱子还有不认识路的时候，都有人会主动上前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你在巴黎现在感觉到安全吗？
我觉得挺安全的，就是跟我在之前在社交媒体上有刷到不同的是，就有很多警察然后警车，就是感觉就是会让人更安心一点。
We hope that the U.S. wins gold and everything.
Feels very secure. There's more cops than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in one place.
Things are a bit nicer in the world. I live in Paris. I'm retired. It's a way to meet people, to and have fun and enjoy the spirit of the games.
我们知道，本届赛事的组织者已经为这次赛事的成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各方面的预算呢，预计已经超过了100多亿美元。世界各地的人们带着美好的希望来到这里，也希望他们能够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到自己的家里。
好，谢谢美国之音记者宝申在巴黎进行的实地采访报道。战争阴影下巴黎举办奥运，当地民众感受如何？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木桃，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